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4月9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第一个，川普投降了，暂停对等关税90天，留下中国当挡箭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美关税战，中国损失30000亿出口。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9号直播2的要闻简报。第一个，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叫伊维拉4月9号发表声明指出，中美关税战不断的升级会导致中美两国的双边贸易大幅下降，那么初步分析中美商品贸易将会减少 80%。 那么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达到6,882亿883亿美元，那么其中中国向美国出口5,246亿美元，美国向中国出口1,636亿美元。那么如果双边贸易下跌 80%， 那意味着中国对美国出口会减少4,200亿美元。4,200亿美元相当于多少？相当于30000亿人民币。也就是说，中美关税战会导致中国向美国减少出口30000亿美元。30000亿美元的出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的沿海地区有上10万家加工贸易企业面临倒闭，因为它没有营业额，这就拿不到订单。那么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会失业啊！所以伊维拉的声明指出，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大经济体，两国针锋相对将会产生广泛的影响，还会产生严重的对全球经济前景的破坏，负面影响会扩散到其他的经济体，特别是不发达国家啊。那么世贸组织估计，如果全球贸易分裂成两个集团，那么全球实质性的 GDP 将会下跌 7%。 所以伊维拉呼吁所有的成员国啊，世贸组织的所有成员国通过合作，通过对话来应对目前的挑战。这是第一。第二，中美关税战升级，那么中国陆续推出对美国的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啊。那么中国文旅部和教育部4月9号都发出风险提示啊。文旅部4月9号发出的风险提示指出，最近由于中美经贸关系恶化以及美国国内安全形势，提示中国游客充分评估赴美旅游的风险，谨慎前往啊。文旅部的数据还显示，去年有162万人到美国旅游，只有武汉肺炎疫情前的一半，50%。那么去年美国一共接待了7000万外国旅客啊，那么中国旅客只占2%啊。这是第一。第二，中国教育部4月9号发布了2025年第一号留学预警。留学预警说，最近美国俄亥俄州通过高等教育法案啊，那么其中包含涉华消极条款，那么对中美高等学校交流合作施加限制。教育部提醒留学人员，最近赴俄亥俄州学习的时候，要做好安全风险评估，增强防范意识。俄亥俄州3月中旬通过高等教育法案，法案规定，第一，禁止州立大学接受来自中国政府及其附属实体的捐赠；第二，限制州立大学和中国机构的学术合作，合作前要得到批准，并且要遵守特定的条件。那么中国教育部认为法案的这些条款会引起留学生的安全风险，你觉得呢？这显然是不合常理啊。根据美国国际教育交流门户网站的报告，去年美国有 27.7 万名中国留学生，同比减少了 4.2%， 回落到了十年前的水平。报告还显示，俄亥俄州去年有36000名留学生，那么在美国各个州当中排名第9，同比上升了 7.8%。 那么中国的升学中介也估计，俄亥俄州有8000多名中国留学生，俄亥俄 州立大学是公立常春藤，也是留学生的热门选择。中国拿旅客和留学生来作为这个中美关税战的一个筹码，效果有限。第三，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视台啊，叫 NPR 报道，美国移民局4月9号宣布，从当天开始检查移民申请人、学生签证申请人的社交媒体，如果发现他们参与了反犹太主义活动，绿卡和学生签证的申请都会直接拒绝。美国移民局表示，这个政策适用于绿卡申请者，申请学生签证的外国学生，还适用于与指控有反犹活动的教育机构相关的非公民。那么最后这一类指的是，如果你不是美国公民，而你就读或者是工作的学校或者是教育机构被指控存在反犹太主义的行为，那么你就会受到移民局的审查或者是限制。美国国土安全部4月9号发表声明说，这个政策是为了保护美国国土免受恐怖主义外国人的威胁，包括支持反犹主义、支持哈马斯等反犹太恐怖组织的外国人。路透社报道说，这个政策引发了人权倡导者和法律专家的担忧，他们认为这可能会侵犯言论自由，并且用来压制政治意见。批评者还质疑，为什么这个政策只针对反犹太主义，而没有涵盖针对其他群体的仇恨言论。川普一月份上任之后，就采取了一系列支持犹太社区、打击反犹太主义的措施。这并没有错啊，这并没有错。1月29号，川普签署了打击反犹太主义的额外措施的行政命令，那么部署了一系列的措施，但是他没有增加其他针对少数族裔的一些仇恨的言论啊。那所以这个是实际上这是一种什么？这就是一种歧视啊。那么截止目前，川普政府以校园存在反犹太主义活动为由，暂停了7家大学的联邦资金，包括哈佛、哥伦比亚、宾夕法尼亚、普林斯顿、布朗、康奈尔、西北大学。第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月9号公布了乌克兰安全局审讯两名中国战俘的视频。那么其中一名中国战俘名叫张仁波，来自江西省，他是第一次参加战斗任务。他和乌克兰军队交手的时候，他持有 AK-47 步枪，不过他没有开过一枪。另外一名战俘叫王光军，他来自河南省郑州市。王光军和原来的部队走失，他在野外遇到了张仁波等一群人，他们临时组队，最后被乌克兰军队俘虏。庄光军说，他投降的时候，俄军士兵向他藏身的地洞投掷催泪瓦斯，他被熏得要昏迷过去的时候，乌克兰士兵救了他。那目前张仁波和王光军被乌克兰安全部拘留。泽连斯基表示，情报显示至少有155名中国人参加了俄罗斯的军队，不过实际数字要高得多。泽连斯基说，中国公民公然协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敌对行为，是俄罗斯蓄意扩大战争、拖延战争的行为。泽连斯基还说，情报显示俄罗斯是通过社交媒体招聘中国公民作战，中国政府是知情的啊。乌克兰政府正在评估中国政府是指使中国人参加战斗还是其他的什么情况。这是第四、第五。Political 报道，华为驻欧盟首席代表金勇4月8号在比利时法庭出庭受审，他被指控行贿、参与犯罪组织和洗钱。华为驻欧盟首席代表这个职务很重要，他是华为与欧盟沟通的一个核心角色。比利时检察机关最近在调查华为贿赂欧洲议会议员的事情。 那么金勇呢，调查显示华为在2021年向八名欧洲议会的议员提供金钱、礼品和旅行费用，换取他们签署公开信，反对欧盟限制华为的 5G 技术。那么这份公开信是2021年发表，呼吁欧盟采取技术中立立场，不应该以地缘政治为由排斥华为的 5G 设备。那么在这次调查中，警方在比利时和葡萄牙的21个地点进行了突击搜查，包括华为在布鲁塞尔的办公室和欧洲议会的办公室。目前这起案件总共有8个人被起诉，其中3个人被拘捕，三个人被电子监控，有2人被有条件的释放。华为发言人说，华为4月1号解雇了2名员工，4月2号暂停了第3名员工的服务，原因是他们涉嫌与这起贿赂行为有关，参与了这起贿赂行为。第6，上报报道，台湾国安局长蔡明彦4月9号在立法院表示，解放军最近围台演习叫海峡雷霆 2025A 是用例行演习拼凑的，这跟我们的判断是一样，根本就没那么多人，没那么大规模。蔡明彦说，根据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演习特征，判断海峡雷霆演习是结合了北部战区山东号航母和例行的联合战备巡逻拼凑而成。蔡明彦认为，解放军的演习有多重目的：第一，引起台湾的居民不安；第二，演给解放军自己看，稳定东部战区的军心；第三，对外展示，即使习近平正在整顿解放军，但还是有能力组织演习。这演习的动机，蔡明彦认为有2个原因：第一，演习在4月1号、2号举行，当时台湾的赖清德总统举行国安高层会议，已经有2个多星期。那么这次会议是把中国定位为境外敌对势力，而且提出了17项应应的策略。第二，美国在印太战略压制中国，那么这使得中国政府觉得有必要进行反制。那有立委提问说，5月20号赖清德上任1周年，解放军会不会演习？蔡明彦回答，解放军的演习是拼凑的，要启动会非常快，国安局和国安单位都会配合国防部，通过国军的联合情侦系统来预先掌握动态。第七，法新社报道，美国国防部长海克塞斯4月9号在巴拿马的记者会上说，美方正在考虑重启在巴拿马的军事部署。巴拿马国防部长这个当场拒绝美军重返巴拿马的提议，现场就拒绝啊。那美军曾经在巴拿马长期驻军，1914年巴拿马运河建成，美国在运河建了好几个军事基地，目的就是保护和运营巴拿马运河。1999年12月，美国把巴拿马运河和相关的军事设施的控制权移交给了巴拿马政府。那么美国同时撤出了在巴拿马所有的驻军。海克塞斯4月8号到9号访问巴拿马。海克塞斯的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落实美国总统川普主张重新回收巴拿马运河。那么4月8号，海克塞斯和巴拿马总统穆里诺会面啊，参加了中央，而且他还参加了中央美洲安全会议。那么4月9号，他和巴拿马国防部长阿布雷戈会面，并且在会后举行联合记者会。海克塞斯在记者会上说，美国正在认真的考虑在巴拿马恢复军事存在，应对来自中国的安全挑战，保护巴拿马运河。巴拿马国防部长在记者会上当场就会回应说，巴拿马总统穆里诺已经明确地表示，巴拿马不会接受任何外国军事基地或者防御设施。另外，海克塞斯还宣布，美国和巴拿马达成了协议，确保美国军舰在巴拿马运河享有优先免费通行的权利。免费，还优免费啊。 就占巴拿马的便宜啊，去占巴拿马的便宜，美国政川普政府真的是出息大了。第八，自由时报报道，新党副秘书长叫尤志斌啊，尤志斌有中国身份啊，移民署最近要求他提交丧失中国国籍的中国户籍的证明文件啊。尤志斌现年41岁，他是福建省漳浦县出生，他12岁之前在中国大陆生活。尤志斌的外公是滞留福建的国民党老兵，1989年回台湾定居，随后陆续的把他一家28人全部带到台湾定居。那么尤志斌是1995年取得了台湾的身份。尤志斌近年来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他主张两岸和平统一，他参选议员参选立委都没有成功。台湾赖清德总统3月底召开国安会议，要求清查到台湾定居的中国居民身份。调查期间发现，赖志斌取得台湾身份之后，并没有提交丧失中国户籍证明文件。根据移民署的规定，发出通知后3个月，如果还没有提交文件，将会被撤销在台湾的户籍和身份。这是第八、第九。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房地产分析机构4月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房价过去5年显著上涨，涨了多少呢？从2020年4月澳大利亚全国房价中位数58.8万，到了2025年的4月房价中位数涨到了81.8万，五年涨了23万，升幅达到40%。那么报告指出，房价上涨的原因是人口增加，住房供应紧张，购房需求回升。那么预计随着贷款利率趋稳，以及更多住房项目陆续入市，澳大利亚房价上涨的趋势未来12个月会有所放缓，但整体市场仍然保持健康稳健的发展。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川普投降了，暂停对等关税90天，留下中国当做挡箭牌。那么4月9号是美国政府实施对等关税的日子，美国总统川普当天下午宣布暂停对等关税90天，只保留10%的基本关税、基础关税。他同时把针对中国的商品关税提高到125%。那美东时间4月9号下午1点18分，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他将暂缓实施全球对等关税90天。那么期间，美国贸易伙伴统一面临10%的互惠关税。川普还写道，超过75个国家联系美国政府，要求进行讨论并寻求解决方案，而且这些国家都没有以任何形式报复美国，所以他将授权实施为期90天的对等关税暂停。这个举措立即生效。另一方面，川普还在发帖，在贴文中说，鉴于中国对世界市场表现出的不尊重，美国对中国征收关税提高到125%，立即生效。那么川普宣布暂停对等关税的消息，犹如一道闪电，划破了笼罩在股市头顶的阴霾。连续暴跌多日的美股直线拉升，美债收益率回落，油价跳涨。那么纳斯达克以科技股为主，纳斯达克飙升了12%，创下24年来最大的单日涨幅。24年来最大的飙升12%，标普500上涨9.5%，是2008年就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佳表现。标普500，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了2963点，将近3000点，创下史上最大单日指数上涨数， 就指数涨到3000点没有过，涨幅在 7.9%、啊、这也是2020年以来的最大涨幅。那么川普是1点18分发帖，几分钟之内直接拉升三大股指，那么乐观情绪在星期三的晚间持续的发酵，那么和三大指数相关的这个指数期货持续的上涨。那与此同时，美国国债市场出现了抛售，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一度攀升到了 4.47%， 但是在关税消息公布之后就回落到了 4.41%。 那么当天举行的十年期国债拍卖因为认购热烈也助推了收益率的回落。那么过去三个交易日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仍然累计上涨了42个基点，市场对明天会进行国债拍卖仍然有点不安。那个美国七大巨头科技股，七大科技股暴涨了多少？暴涨了18000亿美元的市值，创纪录，一天涨完18000亿。英伟达领涨，英伟达涨了 19%，英伟达的市值增加了4400亿。特斯拉飙涨 23%， 苹果和 Meta 上涨 15%、那么金价就创2023年以来的单日涨最大涨幅，黄金期货合同上涨到每盎司3100美元。那么美国石油期货收市涨了 4%， 每桶报 62.35。高盛首席经济学家美东时间12点57分发表了一份报告，12点57分，那题为迈向衰退的基准线。报告呢把美国未来12个月衰退的概率，经济衰退的概率提高到了 65%， 它之前是 45%， 45% 提高到了 65%。 20分钟之后川普宣布暂停对等关税，股市就啪就涨起来，那高盛就紧急撤回这份报告，宣布恢复到之前的非衰退基准。那他撤回的时间距离他发布报告的时间只有73分钟，一个多小时，可见当时市场气氛转变的激烈有多么激烈。川普总统后来表示他决定暂停对等关税是因为外界对经济的担忧日益加剧，说他们开始有点紧张有点害怕，他强调说一切还没有结束，那必须有人来做我做过的事情，记者就问他，你不是说不会暂停对等关税吗？怎么现在又暂停了呢？这你拿的是吃回去吧。川普就说你必须保持灵活性，你可以说这里有堵墙我要穿过它，但是你是穿不过去，那怎么办呢？你要么从墙底下穿过，要么绕过去，要么翻过去，意思就是没办法，该吃还得吃啊。那么福克斯新闻报道这段新闻的时候随即就播放了川普和他的官员不断地说他不会暂停对等关税的视频，证明什么？证明这个草台班子把国家大事当儿戏，根本就是治国无能。后来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炫耀说道琼斯指数涨了快3000点了，他说我觉得已经创纪录了，不是吗伙计们？马屁精卢特尼克马上接话，确实如此，就是他身边全是这些人。加拿大总理尼克表示川普对等关税90天暂停是全球经济的一个可喜的喘息。卡尼他做过加拿大的央行行长，英国的央行，英国央行的行长，他曾经警告说美国激进的贸易政策会令美国陷入衰退的可能性正在飙升，而且这会引发全球股市的抛售。福克斯商业频道的记者加斯帕里 加斯帕里诺在节目中说，让我们搞清楚发生了什么，到底谁投降了，为什么。他说，我不想这么说，但我是个爱国者，我也是个美国人，根据我听到的一切和我所有的消息来源，是白宫投降了。其实不是白宫投降了，是川普投降。他说白宫投降了，其实就是川普投降了。川普投降的其中一个迹象是什么？他在今天上午早上9:30，美股开盘前后，他不断的发帖叫股民进场。他说现在是买股票的绝佳机会，不断的发帖。结果美国参议员亚当西夫说，他会调查川普宣布这个暂停对等关税是否涉及内幕交易。他说，我正在写信给白宫质问谁事先知道总统会改变对等关税。他说，白宫和他的政府官员进行内幕交易的机会实在太多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跑出来讲，他说对等关税90天暂缓期是要让美国和贸易伙伴有充分的准备时间谈判。他美国会针对不同的贸易伙伴制定不同的谈判方案，并且川普本人也会直接参加谈判。至于说对等关税暂缓键是不是一直摁下去，贝森特说取决于谈判进展。贝森特也证实他会在谈判中担任美方团队的负责人。那么一个星期前4月2号，今天是9号，4月2号川普宣布针对180多个国家实行对等关税，引爆了全球贸易战。那么川普对所有的国家加征 10% 的基线关税或者基础关税，那么4月5号生效。在这个基础上，有1/3的美国贸易伙伴被加征 10% 到 49% 的对等关税。那对等关税是4月9号生效。川普当时就讲，他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子，这是我们经济的独立宣言。接着美股就持续暴跌。那川普宣布对中国加征 34% 的关税，然后中国就随后就宣布对美国征收 34% 的反制关税。川普就说，如果在4月8号之前中国不收回这 34% 的关税，就对中国加征 50% 的额外关税，中国的关税就会涨到104，中国就不理。川普昨天就宣布中国的关税4月9号就会升到104%。当天中国就向美国对等提高 50% 的关税。结果今天就是大家看到的情况，川普把全世界的对等关税暂停90天留下中国，而且把中国的关税从104提高到125。川普对媒体说，中方不知道怎么开这个头，但他们会搞定的，他们正在摸索当中，但他们很想达成协议。通常川普讲别人想怎么样，其实就是他自己想，他自己给自己台阶下，给自己解嘲。习近平从头到尾一个电话都没打给川普。川普是2月1号开始关税战，第一天他就在等习近平的电话，等到现在都没等到。怎么开头不知道怎么开头的不是习近平，是川普。习近平知道怎么开头啊，打个电话过去就开头了呀。川普知道不知道怎么开头。而且反制川普的关税不仅仅是中国。加拿大反制过吧，墨西哥反制过吧，现在这个欧盟也反制过吧，尤其是加拿大。加拿大基本上全力以赴，川普搞得怼的川普，最后川普自己找台阶下。川普现在还提51个州吗？不提了吧，对不对？所以今天到后来是贝森特特地跑到记者那边说这番话。说什么呢？他说意思是 暂停对等关税是川普早就已经布下的大局啊，他先把中国逼到一个不利的境地，他迫使中国犯错啊，然后最后怎么这个总统顾问叫米勒也说，川普这个高超的战略和魄力啊，把中国有效的孤立起来，这川普的这马戏精，川普这些马屁精不说还好，他一这么一说反而说漏了啊。川普如果这么英明神武，他怎么可能为了中国这个议题放弃关税这个核心政治议程？关税对川普来说，它是核心的政治议程，它是核心的政治承诺。你怎么可能为了把中国，而且把中国根本不用搞这么大的阵仗啊，你直接宣布就可以了。川普又不是没干过，对吧？所以是你这么一说，反而把这些事情也说漏了。有两点可以肯定：第一，川普团队对关税根本没有做过模拟和分析。所以整个川普团队根本不知道他实施关税之后会发生什么，有什么后果，完全不知道，完全不掌握，这第一个。他们心里没底，川普自己就心里没底，他不知道，他嘴巴上硬，但他心里不清楚，这第一个。第二，关税方案一出，美股暴跌，连跌几天，那这个美股损失了过十亿的市值。十万亿，过十万亿的市值，你想想看，华尔街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川普就这下慌了神，而且关税方案一出，然后全世界都在讲，关税你要是实施，通胀马上就涨。其实这个判断是常识，因为你自己没厂子，你全部是进口，然后你上关税怎么会不涨？结果大家一喊，川普吓得够呛。为什么？他的基本群众红脖子根本承受不起物价上涨的冲击。如果物价真的飙升，明年中期选举没法看。而且你如果这个局面，后果是什么？共和党内部吵翻天。你想一下，现在共和党的议员根本就不敢去选区见选民，去了就被虚下来，非常狼狈。那你想，中期选举选战还没开打就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你后面怎么搞？所以川普在共和党的内部也弹压不住，共和党压力很大，因为明年就要选，你这会把通胀搞出去怎么办？那么川普的政治基础是华尔街，川普的群众基础是红脖子，你这两个群体，你这关税一出，这两个群体都得罪，他根本就不用混了。所以川普悬崖勒马，把对等关税停掉。这是从大的政治来说。但是另外一头，福克斯这个商业频道的记者加斯帕里诺后来就分析说，他说川普其实是因为在债券市场发现这个债券市场出现了金融危机的迹象，才选择暂停对等关税。这件事情呢，大西洋月刊今天出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川普为什么暂停关税。文章说这就是一夜之间出现的危险。他说之前呢，国债收益率略有下降，说明什么？说明投资者就对国债需求有所增加，因为大家都去买国债，因为股市不行嘛，那就买国债，因为有风险。他说突然之间投资者开始撤资卖国债，开始卖掉国债。为什么卖国债？投资者觉得美国政府不安全，美国政府不安全，所以呢，就美国政府不安全，他就开始卖国债。卖国债，那你大家买国债呢，这个美国政府实际上呢就没问题，就我只要发新的国债就行，我就不需要真的还，借新还旧基本上跟中国政府是一样的，我只要付利息就行。那就如果大家都在卖国债，那你后面国债拍卖怎么办？这个现象就表明，如果说明什么？说明后面隐含的金融风暴。 金融风暴就在后面就开始酝酿。所以这篇文章说，他说股市暴跌或者经济衰退都吓不倒川普，但是呢，08年金融危机崩溃，金融崩溃把川普吓得够呛，他就感觉害怕，所以呢就把这个对等关税给搁置了，就停下来了。但是直接把对等关税停掉呢，又相当于宣布关税政策完全失败，那之前说的那些花言巧语不成了笑话了嘛？那怎么办呢？川普就耍了个手段，这头他不说直接停掉，他宣布90天的暂停，那一头呢把中国留下，关税再加到125，这样大家就不会觉得川普失败了，川普投降了。因为什么？因为他还在跟中国战斗。只是呢，贝森特跑到记者那边去编了一个川普下大棋的烂梗，反而画蛇添足，让大家往这边想，结果这个大家就想明白了。所以川普上台到现在所有的政策全部烂尾啊。之前呢，有川普的支持者跑到来跟我讲，你不用急，不用那么快下结论啊，你让子弹再飞一阵子。事实上川普上台之后，什么事情有料没料先扫几梭子，目标是一个没打中，无辜群众遍地都是，伤得遍地都是啊！你算一下，乌克兰战争，第一，停火调停是失败了吧？这个没说吧？这个不是乌克兰方面说的，是俄罗斯方面已经不接受美国的调停了。这第一个，第二个，矿产协议没拿到吧？多么辣的矿产协议都没拿到吧？不辣的也没拿到，这第一个。第三个，欧洲全面走向战略自主，这件事情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嘛？这第一个。第二个，领土，格陵兰、巴拿马、加拿大、加沙领土要求，川普提出的领土要求，说了几个月，巴拿马都不给你面子，直接现场打脸，打海克塞斯的脸，打个海克塞斯说我们正在认真考虑这个在巴拿马的军事存在，别人国防部长马上就讲，我们总统说了不需要，我们不需要外国军队，你怎么办啊？关税战2月1号开打，4月9号落幕。关税是川普对他的选民做出的核心政治承诺。关税战后面有一长串的设想，结果关税战现在正式烂尾，会不会恢复？嘿嘿，川普现在已经失去了马斯克的支持，失去了他在华尔街很多大佬的支持，都翻过来讲反对关税。他再重复一次，川普虽然神经刀，但他一点都不傻。川普在乌克兰问题上怎么扯都没事儿，为什么？他有政治本钱。最多呢骂他对泽连斯基没教养，但是在关税问题上栽跟头，这事儿就大了。为什么？关税战行不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制造业回归就是天方夜谭，对吧？你上关税，逻辑上很清楚。我是为了把这个墙筑起来，为了让这个我收到了关税就降这个所得税率，降所得税率就帮助这些企业回流，对吧？结果你关税都停掉了，那回流就是瞎扯，对吧？制造业回归就是天方夜谭。也就是说，川普他的整套理论根本不可行，这就是事实。我们之前早就讲过了，川普的理论根本行不通。也就是说，川普向红脖子们做出的政治承诺全是骗人的。说明什么？子弹根本飞不动，掉地上。那川普的政治生命本质上已经随着关税战的结束就结束了。 对吧？那中国那边怎么办啊？中国即将崩溃的作者叫张家敦。张家敦在推特上有一段文字，他这么说的：当太阳升起，习近平怎么办？他没有很好的选项，因为他越是报复，就越会打击他已经疲弱的经济。习近平本该拿起电话给川普打电话，但是他知道这意味着示弱，结果习近平把自己逼进了死胡同，描绘的非常传神，我们就继续看着，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们在这里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有广告，第二个是有音频，音频方便大家开车听，也方便大家分享啊。我们看看今天大家有什么高见啊。观点：川怂了，川普怂了，还是要找一个出气口，但现在习近平却悬了，对美过早强硬成为反对者的口实，让他很难应付党内的质疑。说的非常对，这一点呢，有点失策，就是说表现的非常，这中方在这场关税战当中表现的非常的刚硬。表现刚硬的原因很简单，中方已经看透了川普怎么都不会放过中国的，所以为什么一上来就很强硬的原因就是中国肯定怎么都不会放过他的，就是你再服软也没用，所以中方肯定一早就很清楚这一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强硬有没有错呢？强硬从策略来说并不见得错，但问题是中美之间可能就因此完全破裂了，中美关系就可能完全破裂。你想一下，它都加到125了，中国现在还是84，那84加跟不跟呢？反正今天到现在还没有跟，那会不会跟不好说。但是如果跟的话呢，那就真的是破裂，就是双方都翻脸。要是不跟呢，那前面的强硬不白硬了，硬了半天，结果到最后没硬，那你怎么弄？你后面不是那个代价不白付了吗？对吗？你说呢？所以这个我觉得有一点失策，还是不够周全，所以这一点有可能会给习近平带来，如果习近平主导的话，谁主导谁有毛病，会被人挑理啊。因为美财长说不排除把中概股全部踢出美国股市的可能，请问王 Sir 这种操作有可行性吗？这种操作有可行性，因为美已经有一个法案在前面，只不过呢，因为其实还是出于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所以一直没有动。但是实际上把中概股踢出美国股市这件事情条件是具备的，法律条件是，你比如说你要审计啊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些动作，实际上中国在法律上是有矛盾的。美国的外国那个法案名称我忘记了，叫什么名，全称我忘记了，但是那个法律规定很清楚，你必须给我，你要在我这上市，你必须给我审计。审计是什么？审计是你要给我看会计凭证，这就叫审计。那规定的很清楚，你必须给我审计，你不给我审计的话，你就滚蛋。基本上这个法案的核心内容是这个。那中国的会计法很明确的规定，你不可以给外国的审计机构看你的会计凭证，理解吗？中国就专门出了一条这样的，中国的会计法就专门有一条这样的条款， 这两个法律是对立的。实际上在这两个法律条件之下，中概股就应该滚蛋。为什么？因为没有存在的，没有生存空间。但事实上是什么？事实上拜登政府没有执法，拜登政府是放中国一马。放中国一马啥意思呢？拜登政府是派人跑到这个香港去看什么呢？看香港会计师行的审计报告，是不是看底稿？不看底稿，就看一下就过了，然后就指出你们这个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就回来了。但实际上呢，他没有坚持法律对他提出的授权。所以这件事情，你说如果川普政府说我要把中概股踢走，一秒钟就可以做到，因为这根本就他根本就没满足这个法律要求。所以这件事情是可以有可行性。观点：现在中美关税战不利于中国，也不利于中共，但说不定有利于习近平。为啥呢？因为越来越大越猛的情况下，党内有可能处于稳定的需要，加上别的势力也难以背关税的锅，这样反而巩固了习的地位，所以习也不介意关税战打得更大。背锅怎么会是好事呢？背锅会死的呀，背锅会承担责任，会被干掉的呀。不要讲背锅的事，背锅是政治责任，你政治责任承担政治责任就把你撤职了呀。我觉得你这个逻辑上不自洽，我不觉得你逻辑上自洽啊。有可能对，如果这件事情习近平在主导的话，他有可能获利。什么情况下获利？就是川普出一些昏招。然后现在的问题是，你关税都到了125了，怎么获利？中美关系在彻底破裂，这明显的双方翻脸，那你怎么样？而且中国会损失3万亿的，至少要损失3万亿的出口，那就数以百万计的人要失业，你怎么获利？我不知道你怎么凭啥获利。你说啊，我们趁机来喊点口号，获得一些这个面子上的利益，那有什么用？你在党内大家都是实打实拿东西来说的，我不觉得他获利。观点：这个礼拜喊说要报复美国，全面终止投资美国的蓝白政治人物，我真的觉得他们可以自己挖一个洞把自己埋起来。感觉关税从来只针对中国，其他都是烟雾。这就是川普支持者，川普支持者的逻辑，这是不对的。现在停掉的其他人的关税，其实那是主体，中国只是拉出来一个靶子。他停掉关税，停掉对其他国家的关税才是主体。为什么？他要制造业回归啊，制造业回归对全世界进行关税战，这才是川普的核心逻辑啊。他不是只针对中国，他是针对全世界，他必须建个伟业，理解吗？建个伟业，制造业才能回来。这个逻辑感根本就不行不通。为什么？当你在建这个伟业的时候，这个叫什么，这个大水漫灌就给你冲垮，经济危机就把你冲垮。观点：在这个国际形势下，任何基于常识的判断全部失语。不可否认的是，全部啥意思？全球两大经济体决策逻辑已经完全模糊，疯狂间歇下的世界面目可憎。我不知道你是在说啥，我觉得你这个完全不知道在说啥，我们看不懂，没看懂。基于常识的判断全部失语是啥？我们天天都在说呀，都是基于常识的判断啊。观点：中国过剩的产能和廉价倾销的商品 会成为世界各国忌惮的洪水猛兽，会有不少的国家为了保护自己国家产业链，学美国对中国征税，包括欧盟。关键你看什么产业，不是所有的产业他都要，就是他自己有的产业他当然会把关税拉起来保护自己的产业，他如果他自己没有的产业你便宜货进来我都很高兴啊。为什么？因为成代价小啊，可以用小的代价获得产品，有什么不可以？提问：如果越南也只是 10% 的关税，这个会妨碍中国商品洗地吗？中国商品洗地这件事情会发生，但是不多。就是说你要知道搬到越南去的厂还是少的，并不多。虽然大家说啊，我在越南看到好多厂不得了，但是你不知道中国有多少厂，中国是世界工厂所以中国工厂更多，所以你说他怎么，就是说现在临时搬我估计也来不及吧，就是已经搬过去能有多少，不会有太多。你看一下越南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也就是1000来亿嘛，对吗？没多少，所以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大的问题解决不了，因为大的问题主体还是在中国啊。提问：制造业链条的末端也就是工厂 OK， 它的利润非常的微薄，请问王老师 10% 的普遍关税会让中国转运第三地洗产地吗？转运美国工厂无利可图吗？转运美国是不可能，如果转运美国那你就把厂搬到美国去不就完了吗？那肯定是不成立。如果成立的话他还住什么，还搞什么关税战，不用搞关税战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10% 就是越南也有 10%， 实际上这一点很重要，其实这个话说的没错。川普实行的 10% 的关税其实也是很高的关税，仍然是非常，这是1943年到现在最高的关税。1943年到现在为止最高的关税，所以 10% 的关税仍然是很高的关税。那么中国会不会跑到那边去转口转运呢？我觉得有一部分还是可以，但是大部分都转不了，我认为是这样。观点：我从来不相信大旗论，川普目前的说辞是暂停其他国家关税中国例外，市场的反应是立刻转变了，意思是市场也认为针对单一国家的影响没那么大。我从来不认为制造业回归美国的主张有可行性，因为美国的工资实在太贵，而中国是美国战略敌人，是两党共识，要对付中国最可行的办法不是制造业回归美国，而是扶持另外一个世界工厂让别国替代中国，美国人还可以继续买到廉价的产品。说得很对，这就是常识在说话啊。观点：我们公司内部做了一个系列推演，把所有的情况都考虑进去，结果还是发现大大的低估了风险。OK。提问：王老师你好，关税导致中国出口受阻，出口压力会不会导致国内的物价下降，通货紧缩？中国现在就在通货紧缩呀。中国从前年开始就进入了通货紧缩，一直是通货紧缩啊。观点：川普首任时我就觉得他不稳定的政策不利于股市，这次他自己还是没有学乖。我觉得不是他自己没有学乖，是美国人没有学乖他就那德性，他能改吗？我不相信一个70岁的人还能改啥，我觉得他啥都改不了。关键是美国人没有学乖，第一个任期还没看懂，再来第二个任期，所以某种程度来说，美国人吃点苦头也没啥不好，你说呢？啊？提问：请问王老师，国内就业不行，为什么不鼓励大家海外打工，像菲律宾一样出去挣外资，出去当俄罗斯兵，是不是出于这种考虑？ 去当俄罗斯兵我不知道，但是中国肯定是知道的，有人跑着去俄罗斯当兵，当雇佣军，我觉得中国政府肯定知道，而且他没有，也没有阻止，这是一个。又没有，有没有鼓励大家去海外打工？怎么鼓励？你这一鼓励不就穿帮了吗？中共天天吹牛说我们经济很好啊，我们的人民很幸福啊，天天讲我们就奔小康了，你还鼓励大家出去打工，这不是穿帮了吗？这个他不能鼓励啊，这个你得自洽才行啊。观点只给中国加，根本就没有意义，中国通过第三国还是可以做，川普喷纯粹是变成做样子，不是的，那不能够。你想一下，大家别忘了还有个原产地制度在那里守着呢，没那么容易的。这个大家把，我发现我们中国人经常容易这个弹劾容易，就是一拐弯就过去了，一拐弯，因为讲话一拐弯当然容易啊，你车子拐个弯试试，没那么容易的，哪有这么容易讲啊？我们通过第三国还是可以做，我不觉得啊。外地，我对川普的草台班子极度失望。他们已经把美国变成了没有信用的国家，主要是川普没有信用。川普自己就是一个完全没有信用概念的人。今天说左，明天说右，后天说东，大后天说西，完全满嘴跑火车，满嘴谎言。他自己说谎就像当时的这个叫什么吃菠菜。这个讲大话好像吃菠菜那么简单，谁张嘴就来，他自己讲这个说谎张嘴就来，他是个非常的实用主义者，怎么有利怎么来，怎么说，事实跟谎言之间没有界限，对他来说这就是混乱的原因。我来美国这么长时间，我从来没有见到美国像现在这样，就是谎言横行，真假难辨到一个这样的地步。以前你说中共也好，说俄罗斯也好，他们做很多的这种叫我们叫信息战或者是舆情战啊，编各种故事。你发现在美国现在的情况也是一样。源头在哪？在白宫。你看看白宫的首页你就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啊。观点绝大部分美国人都是纯真善良的，现在 Trump 内阁把美国人的形象破坏得一塌糊涂，美国人要付出代价，你选一个这样的总统出来对吗？啊，观点让美国再次伟大继续变成笑话，川普最后终究是要对各国让步的，不让步照着美国激进分子的心态他撑不过两年。实际上的情况是什么？实际上的情况是我不觉得川普还能支撑多久，原因是什么？他如果真的4月9号就今天把他的对等关税全面实施，一个星期之内美国的通胀就会跑到天上去。原因很简单，所有的商品价格都要上涨，他撑不了很久，他今天停掉，当然这个大西洋月刊说是因为他看到了有迹象显示全世界都在跑，甚至从这个国债市场跑，大家知道国债是什么，国债是美国政府的信用，大家开始抛售国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就已经信用已经垮台了，那金融危机就会爆发。什么叫金融危机？就是当美国国债拍卖不掉的时候，美国政府的37万亿就是金融债，金融风暴，你就要还了，理解吗？大家都在卖你的债，国债的时候，你根本扛不住。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真的不觉得川普能够走太远。但是这一点问题是什么？川普这帮马屁精，其实他们有很多经济学家，包括贝塞特都经济学家，难道他看不到吗？不可能看不到啊！我不知道他们自己把自己骗了还怎么回事，这很简单的道理，关税战根本是不可持续的，除非 川普把这件事情拖着不实施，把大家吓得够呛，大家全部跪在那儿，跪一片，跪一地，全部都跑过来说我求饶了，求饶了。那川普最后没有实施，但是他拿到了他想要的东西，除非是一个这样的局面。川普一开始剧本就这样写的，但是又没有啊，他真的在实施啊，他剧本不是这样的。所以我其实这非常可笑，这是，就是你要知道这件事情的终点是什么，就是这件事情的终点一定是川普把自己给埋进去了呀，对吗？提问谈到贸易战，我有个疑问，请问汪老师，如何判断一个工厂属于哪国，是公司注册地？之前港口事件的时候，李嘉诚的公司注册地是开曼群岛，李本人的国籍是加拿大，为什么会是中国的公司？第一个，理论上来说，我在当地注册就是当地公司，不管我是谁。你比如说外资企业，比如说美国麦当劳，麦当劳跑到中国去注册一家公司，这家公司虽然是外资企业，老板是外资企业，但理论上他在中国注册的公司，他就是中国公司，他不是外资。他虽然给他取名字，看得出来名字一看就是外资企业，但是实际上他仍然是一家中国公司，理解我意思吗？应该就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如何判断这家公司属于哪国，你就看他注册地在哪里，注册地在哪里就是哪国。除非我在当地没有注册公司，我就是跑到来做一锤子买卖，跟你签个合同做个交易，那就不需要在当地注册公司。我要在当地运营，我必须在当地注册公司，那就是当地的公司。那为什么李嘉诚会变成中国人的原因，就是川普也好，习近平也好，都认定李嘉诚是香港人，说我不管你用什么身份，我就认定你是中国人，我就要，习近平就说我就要管你。大概我们这在推特上看见有人就这么讲的，他就认为我应该管你。理论上管个屁呀，他公司又不在你这里，他人又不是你的人，你凭什么管他？他说你就是中国人，我就可以管你，就这个意思。川普也是说，川普也是这么认为，我看你样子是中国人，你就中国人，两个都不讲理，其实跟他们根本没关系，都是胡说八道。李嘉诚只是在运营两个码头，跟这个运河有关系吗？跟运河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他只是运营两个码头而已，这个运河的管辖全部只是巴拿马政府的事情。川普说啊，中国在管这两巴拿马运河，这不是瞎扯吗？完全不罔顾事实，这第一个。第二个，中国政府说他有管辖权，你哪根毛有管辖权？是企业呀，还是个人呐？企业个人都不是呀，对吗？企业那个这个企业，他这个海那个港口，根本是巴拿马的政府的，他只是负责运营而已，他卖掉的也是运营权，跟你有什么一毛钱的关系？真的瞎扯淡啊！观点，川普说别的国家是汇率操纵者，要罚惩罚，而川普的一句话就要加关税，股市暴跌；川普一句话暂停关税，股市又涨停板。为何川普不事先打电话跟我讲？还有脸说别的国家是股市操纵者？对啊，川普完全不讲理，为什么？他就是个不讲理的人。那为什么他可以不讲理？因为他是总统，他可以不讲理，他想不讲理就不讲理。那前提是，为什么美国人还把他选来当总统呢？这就是美国人的问题，不是川普的问题。川普又不是现在不讲理，川普一直就不讲理，他在第一个任期就不讲理，到现在都不讲理，他没有改变过。所以这个问题老实讲不应该去问川普，应该问谁？问每个投票给他的人。观点，西京商人作为政策领袖，政策出尔反尔，朝令夕改，引发全球恐慌，干扰和平生活，平和生活， 不断发言为吸引人们的关注，90年内又不知道会改成什么版本。提问，请问王老师，已经闹到这个地步，为什么人民币对美金又涨了？中国股市也在涨，我不知道中国股市为什么涨，但是毫无疑问，人民币汇率涨的肯定是人民银行在背后发功啊。中国股市涨，那是不是跟随其他的股市一起涨？我没看，我不知道也在涨，为什么涨？情绪朝令夕改，这三个月来每周都在发生，每天都在发生。一个国家领导人没有信用，谁敢借钱给他买国债？不管国内国外都无法再相信他的诚信，是这样。就像那个谁，我们昨天说的那个马克思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川普的对等关税要是实施的结果，就是美元的储备货币的地位就没有了。只要美元储备货币失去了，美国的债务就不再是纸面上的数字，它就要现实中就要还了。为什么？因为当你储备货币的地位不保的话，那你就要把这37万亿还给别人，因为别人不会再把钱放在你这里，也就是说大家都会把债美债卖掉，那你就要开始还钱了，这才是金融危机呢。所以川普没有信用，很多人觉得没问题啊，我们占点其他国家便宜挺好。后果是什么？后果会落在美元上。很多人讲啊，我们为什么要承担这个代价？你要是没有美元，美元要是没有储备货币的地位，你那37万亿就要还。美元地位，有美元地位，你37万亿就不用还。为什么？大家都把钱放在这里，37万亿就等于一直借着大家的钱用，就这个概念。很多人说啊，37万亿根本还不了，你本来就还不了，一直就还不了，逻辑就是这样的逻辑。观点，费里德曼说，把贸易逆差当成是重大问题很疯狂，就好像你去超市买东西，并不代表你亏了，超市占了你的便宜。我觉得还有一点关键，就是美元是美联储发行的。川普知道吗？川普知道。他知道他胡扯吗？他知道他胡扯。只有谁不知道他胡扯呢？红脖子不知道他胡扯，因为红脖子根本无法理解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老实讲不用反驳他。他说我贸易逆差是其他国家占我便宜，那川普用这种话术，就像共产党天天在讲百年屈辱一样，我都讲过，天天讲啊，落后就挨打，落后不会挨打，犯贱才挨打啊。观点，川普现在对上中共，就像不讲理对上不要脸。黑魔法对付黑魔法 ，OK。观点，这就是一场美国版的烽火戏诸侯，烽火戏诸侯，一样吗？不大一样吧。川普做这个关税战，他是有明显的什么？明显的政治承诺。他编了个故事。这个故事的要点是什么？这个故事的要点是，美国的这帮蓝领因为全球化导致制造业的衰退，制造业的衰退，那美国的很多工厂就关门，美国工厂关门，这红脖子就没工作，然后他们最大的愤怒是什么？他们最大的愤怒就是全球化，全球化导致他们没有工作，那他们愤怒的点就是全球化。川普设计的这个关税战核心是什么？反全球化，把制造业带回美国的目的是什么？给这些红脖子找工作，理解吗？逻辑是一个这样的逻辑。当然这个逻辑完全不 make sense， 因为美国的工资 美国已经产业升级到一个高科技的领域，不可能再去做传统的制造业。传统的制造业在最落后的地区发生，但是他不管，只要洪博兹愿意高兴就够了。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局面。那么你现在烽火戏诸侯讲的是什么？只是博美人一笑。但是川普不是，川普做这么多的动作，目的是什么？为了他的权力，洪博兹支持他掌握这个权力，他要为洪博兹提供反馈，这完全是两回事。这是也是关乎他的命运，关乎川普自己的命运。他不是戏诸侯啊，他只是戏了大家。请问王老师，美国关税只留下美国，会不会特意为了和中国脱钩？对川普来说，脱不脱钩他完全没概念，他不懂经济，他不了解，就像他不知道这个关税，这个全世界的关税推出去会是个什么样的，他脑子里完全没有概念，他也是文化程度不高，也没什么想象力，70来岁了，你想想看，他能了解跟中国脱钩这回事吗？我不觉得。很多人把川普其实这个人很简单，他都是一一对应的，他所有的事情都一，你说他再拐俩弯，你说他拐了两个弯，他要走到两个弯以后的去，我看不到，我没有见过。我报道川普，我们两届我们的报道没有这样过，没有，他没有这样的行为特征，他都是一个点到另外一个点。你可以把这个点搞得隐蔽一点，但他们说再拐两弯不可能，所以我看不到。明谢 Melvin S， 谢谢。一直有新闻说中美联系中断，中国想联系美国，请问王老师是不是假新闻？川普不断的喊话叫中国打电话给他，中国根本不理，直接报复。真相会不会是中国一直没找过美国？川普是要跟习近平通话，川普跟习近平通话，他把习近平拉到厂里面来，拉到厂子里面来之后他就好办，因为他主场，理解吗？习近平怎么会不知道呢？习近平很清楚这一点，双方两国外交人员是没有往来。但是你说习近平要打电话给川普当然可以，这没有问题，但是他不愿意打，就这个逻辑，就是这个逻辑。所以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讲得很清楚，王毅整个外交战线都没办法接近，没办法打进这个川普的核心圈。跟什么有关？跟一月份他跟这个国务卿这个通话的时候，好自为之，把人给得罪了。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